好，请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让我们有短短不到两整天的时间，暂时撇下世上的挂虑、缠累，在这里亲近你。我们恳求主，在这短短的时间，开启我们的眼睛，向我们内心深处说话。让我们有渴慕的心，渴望了解你的心意，聆听你的声音。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走主的路，做主的工，传主的信息，能够给主用。你在 Memphis 这个地区设立这个教会，你是教会的元首，愿你带领教会继续前进。每一个阶段，你对我们有新的带领。但愿这个教会在这边能够被主使用，愿主恩待晚间我们传信息的时间，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这次聚会有一个简单的目标，就是希望以弗所书六章的内容我们能够掌握。请问第一章、第二章的内容标题是什么呢？第一章，在基督里的福分；第二章，在基督里的改变。第一章，在基督里的福分，是从神的拣选讲到圣灵的印记。主拣选我们，为要我们生命获得改变。我们所领受的福气也包括救赎，神救赎我们是为了带进他的建造，所以拣选、救赎都是福分。那么的这个改造、建成圣殿，这个都是神改变的目的。第一章，神在基督里给我们的福分；第二章，神在基督里在我们身上造成的改变。前半段是生命的改变，后半段是关系的改变。麻雀变凤凰，毛毛虫变蝴蝶。毛毛虫跟蝴蝶形状完全不同，境界完全不同。毛毛虫是在地上，蝴蝶是在天上。第三章讲到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第四章讲到什么？教会的建造。那第五章呢？讲到圣灵的充满。第六章讲到属灵的征战。我们从头一起讲一次。第一章，在基督里的福分；第二章，在基督里的改变；第三章，基督的奥秘；第四章，教会的建造；第五章，圣灵充满；第六章，属灵征战。我们所信的神是三而一的神，在神的三个位格中，我们可能对圣灵的认识是最陌生。事实上，今天被称作教会的时代，也被称作圣灵的时代。神借着我们复活的主，借着圣灵，要在教，借着圣灵在教会中，在地上执行他的任务。圣灵在神救赎的大功中功不可没，他把主耶稣已经成就客观的救恩，借着我们的信转化在我们身上，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所以圣灵就是有这个转化的作用，把客观的救恩转成我们主观的经历。但是我们对圣灵的态度常常趋于两个极端。第一种极端，热如什么啊？第二种极端是冷若冰霜， 第一种极端就是太过火热。如果有一个人不断地高举圣灵，向圣灵祷告，高举圣灵，传讲圣灵，这个是偏差的。因为圣灵通常是低调的，圣灵是高举主耶稣，圣灵是低调的，他要我们敬拜我们的天父，高举主耶稣。所以如果只传讲圣灵，焦点在圣灵，这是偏差的。但是呢，更多的人呢，对圣灵就冷若冰霜，对圣灵呢，不加关注，不追求。今天这一段圣经，请大家一起来读一下，第五章16节到21节，以弗所书第五章16到21，从头到尾，大家慢慢一起念，预备。七，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我感谢神，我已经全职传道超过50周年，神给我的跑道是研读圣经，所以我对圣经有一点熟。但是竟然我传道50周年过了，这段圣经才把它看得清楚。到底这段圣经它的重点是什么？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第一，它的主题是什么？第二，它的主要的跟附带的是什么？进一步，它跟前后有什么关系？那想不到为了准备这个信息，哇，了解这一段的结构，花去有不少时间。现在整理在讲义上，非常清楚。这一段圣经有两个命令，第一个命令，你们行事要谨慎。怎么谨慎呢？它是有3个对比，第一，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第二，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第三，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然后出现第二个命令，要被圣灵充满，这是第二道命令。论到被圣灵充满呢，会出现底下的现象。第一，一个圣灵充满的人呢，那么他用诗歌颂，一个圣灵充满的现象就是用诗歌颂词灵歌彼此对说。第二，他从心里面呢，神就让他能够创作新的歌曲，然后呢歌颂主。另外呢，他能够奉主耶稣的名，凡事来向父神感谢。最后，他有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些呢，就是圣灵充满的表现。好，温习一下，请问这一段圣经有2个命令，第一个是什么？你们行事要谨慎，行事就是行走 walk， 你们走路在地上走路，行事为人生活要谨慎。第二个命令是什么？ 要被圣灵充满。论到行事谨慎，他讲的三个对比，第一个是什么？不要愚昧，要聪明，聪明人爱惜光阴。第二，不要糊涂，头脑要清楚，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第三，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所谓圣灵充满呢，就是能够用诗歌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就是能够从心里面制作涌出新的歌曲，然后来歌颂主，就是能够凡事充满的感谢，常常向神向父神感谢。最后就是能够因为敬畏基督彼此顺服。是命令，这个命令底下有五个现在分词，用英文来表达这个动词的尾巴就是加 ing， 这边有五个 ing 哦。第一个，彼此对说，对说是 ing。 第二个，从心里面谱出新的歌曲，创作新的歌曲，这个谱曲是 ing。 第三，用这个歌来歌颂主，这个歌颂是 ing。 第四，哎呀，凡事谢恩，向神感谢，这个感恩是 ing。 最后，彼此顺服，顺服是 ing。 分词是在形容主动词，所以呢，圣灵的充满有五个分词，这五个分词里面前三个都跟什么有关？用诗歌颂词彼此对说，常常创作新的歌曲，那么歌颂神。请问这三个 ing 都跟哪一方面有关？都跟音乐有关，都跟唱歌歌颂有关。基督教是个歌唱的宗教，圣灵充满总共有五方面的表现，前三方面都是歌唱。哦，现在佛教也在学了呢，佛教在那边南无南无南无有够单调，诶，基督教的歌很好听啊，我们来学它，所以后来佛教也开始有一些歌了，真是好笑。人说基督教是个歌唱的宗教，不断的有新的歌曲出来。有一天我进到中国大陆去短宣，到温州，从机场要上山去到半路参加婚礼，接一个姐妹，结果在那边唱耶和华祝福满满。嘿，这是台湾基督徒创作的歌，还要唱到国内来了。基督教是个歌唱的宗教。好，大家看一下讲义，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从右半边开始讲起。罗马三英文大 A 这一段圣经十五节五章十五到二十一有什么重要性呢？第一个重要性，这边出现一个命令，你们要被圣灵充满。这个号称是保罗书信当中最根本的命令。保罗提了很多的命令，你如果没有遵照这个命令，什么命令也行不了。所以我们今天的标题是圣灵信徒动力之源。好，所以这段圣经有什么重要呢？他讲到保罗书信当中最根本最重要的命令，他遵守这个命令，让我们才能够行出遵行其他的命令。第二， 这几节圣经是以弗所书后半段四到六章中这个整个大段，我们看这个圆圈，这个左边圆圈这个图，四章十七到六章九节是道德的劝勉，四章十七到五章十四是生活准则。他的重点讲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人，要更新，去旧换新。第一要更新，第二要光明。你们是光明之子，要脱去那些愚昧的、暗昧的行为。后半段五章二十二到六章九节叫做家庭法规，他讲到夫妇关系、亲子关系跟族谱关系。而这几节是五章十五到二十一，标题就是要谨慎行事。这一段的圣经对于整大段是承先启后，他对于这个大段呢做了一个总结摘要，是这一段圣经啊的高潮，不只是一个摘要，也是一个高潮。它发挥了承先启后的作用。所谓的启后，大家看右边讲解第三点，从下文五章二十二到六章九节家庭法规这一段圣经的最后一节二十一，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是解释家庭法规这一段的钥匙。夫妇如何能够处得好，亲子关系如何能够处得好，族谱关系如果处得好，就要根据这里所教训的，要有一个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特别是二十二节哦，结婚典礼呢，牧师常常读这一节。如果读圣经读这一节，就是把头砍掉啊，断章啊，取义啊。为什么？因为二十二节是连着二十一的，二十二节本身没有动词，你们注意那个顺服是打点的。二十二节说，你们做妻子的，自己的丈夫。就这样子，他没有动词啊，所以二十二节必须根据二十一节，所以才把二十一节的顺服把它放上去。我问一下，我们读圣经不可以讲解圣经讲到勉励，不可以从二十二节开始读，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动词，他的动词在哪里？在前面那个二十一节，你必须把那个顺服放进去才读得通。彼此顺服不只是讲夫妇关系，是一连串的，所以它是解释后半段的钥匙。请问，我们要把这一段的圣经看出它的主题跟他的层次，主跟父的关系，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呀！我传道五十年了，这一次才把这个圣经看得这么清楚啊！它是一个主要的命令，你们要谨慎。然后有三个对比，第三个对比有第二个命令，而第二个命令才是最重要。你们要被圣灵充满，那圣灵充满有五个表现。其中前三个都是跟歌颂有关、赞美有关。好，这一段圣经有什么重要？因为它牵涉到一些被误解的东西。第一，所谓的圣灵充满，哇、哦，这个制造教会很多问题啊。我们又需要追求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就常常带来教会的分裂。 那到底要不要被圣灵充满？第二，男女平等。哦，有些没有信主的，一看到这样的经文就吞不下去了。什么男人是女人的头？为什么他是头？我为什么要顺服他？哦，还好他一看前面说，哦，二十一节是彼此哦，不是单方面哦。等一下一解释下去，可能有些姐妹有挫折了。虽然是彼此哈，他大概不是讲说丈夫要顺服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哦。彼此顺服，如果套在这三个关系，请问父母要顺服孩子吗？孩子要顺服，孩子当然要顺服父母啊。父母要不要顺服孩子？当然不是啊。仆人一定要顺服主人啊，主人是不是要顺服仆人啊？不是啊。所以这个地方还是妻子要顺服丈夫哦。那这是什么意思？大家想想看，启示录里面有讲到战争，六章四节讲两边的部队呢彼此相杀，彼此相杀是不是我把你杀死掉，你也把我杀死掉？加拉太书六章二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彼此担待，是不是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我们来交换，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哦，彼此担待哈，表面上是互相哦，事实上就是你如果有力气，哈，你他已经挑担子快倒下去了，你要帮他挑啊。所以彼此担待，有些彼此啊，不是互相呢，不是交换的意思呢。这个地方的彼此是讲到那个顺序。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那么神是基督的头啊，他有一定的顺序的，所以是着重在顺序。好，这一段圣经的确不容易讲解，它为什么很难？哦，因为这不只是要用文以希腊文原文文华去分析，分析完呢、啊，所谓的彼此顺服，哦，这个彼此顺服呢，嘿嘿，从语义学句华和保罗的思路而言，他不是在强调对称平等。他是重在神安排的次序啊、哦，所以不是说彼此就是交换哦，我顺服你，所以你也要顺服我。好，这一段圣经的思路，首先第一个命令，你们要行事谨慎，带来三个对比，然后呢，在第二个命令里面要被圣。最后一个要被圣灵充满，带出三个特征。第一个是歌颂，第二个是感恩，第三个是顺服。这个都分别由现在分词来表达。希腊文的现在式就是要继续这样子。一个被圣灵继续充满的人，他会不断的涌出诗歌。赞美神，他会不断的凡事谢恩，他也会对主有一个敬畏的心，从心里面学习顺服的功课。这个就是现在式所要表达的。那么今天晚上最重要的章节，当然就是五章了。 十八节了，不要醉酒，反而要被圣灵充满。请问醉酒跟圣灵充满有没有类似的地方？一个人喝醉酒跟一个人被圣灵充满有什么共同的地方？看出来现象差不多，他们都怎么样？他们都失控，酒喝多了乱骂乱打，哇，走路就是失控了，不是正常人了。一个被圣灵浇灌的人呢，会不会失控？会啊，他突然间大哭了，或者他突然间倒下去了，或者他突然间怎么样了，哦，有一点反常哦，失控，失控。人家会说，哎，这个人很失态，哎，这个公众场合他怎么会这样子？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好，来，我们要先从十五、十六、十五、十六、十七，来看。首先，我们来看十五节，不要做愚昧，三个对比，不要做愚昧人，要做智慧人。智慧人有什么表现？爱惜光阴。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会好好的利用时间。浪费时间就是糟蹋生命，因为生命是由时间组成的。一寸光阴一寸金，下一句是什么？寸金难买寸光阴，买都买不回来。常常有人这样说，年轻的时候我是用劳力在赚钱，哎，用我的耗费我的生命在赚钱，我的人生后半段呢，就是用我的钱再换回我的生命。我希望吃得更好一点，我希望我的病能够把它医好，有健康的身体到世界去旅游。一个智慧人懂得爱惜光阴，这个很简单。问题是他的理由，他的理由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他不是说因为人生苦短哦，他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为什么世代邪恶我们就更要爱惜光阴？但你会想这个是什么意思？世代邪恶，越来越恶，越来越险恶，那就是时日不多。世代邪恶，我们就有充满的各样的诱惑、试探、试炼，我们就很容易分心。这个爱惜光阴，爱惜这个字，它是商业上的字，是要买赎，或者是要赎回光阴。有不少版本，有的版本就把它翻译，要智慧人要把握时机。作为基督徒，我们要传福音；作为华人，在北美，我们要向华人传福音的话，它有一定的浪潮啊。今天台湾的留学生也越来越少了，那这几年目前开始的中国留学生就少了，哦，多的时候呢就很多，啊，美国的大学就要靠这些外国留学生，哦，有更多的资金能够来运作。传福音有一定浪潮的，过去这几年国内走线的人非常多，过去要冒着生命的危险渡过好几个国家来到美国，哇，最近科技发达，你只要付了钱，这个手机能够告诉你走哪一条线，哦，很方便就进入美国，到达美国边境，哇，这些官员来说欢迎来到美国，哇，这跟以前不一样了。 所以呢，纽约的教会本来慕道班了二三十人，一下子80个人。牧师出来说：“拜托拜托，我们教室就容不下，请你们以后再来。”他有一定的浪潮啊。好，这是第一，不要做愚昧人，要做智慧人。智慧人能够把握时机，赎回光阴，买赎光阴。第二，不要做糊涂人，糊里糊涂的不晓得往哪里去。一个没有目标的人，保证能够达到目标。一个躺在那里的人，保证不会跌倒。他根本没有目标嘛，所以他的人生呢就无聊透了。我也无聊呢，我不晓得怎么样杀时间呢，那么去追电视剧啦，去书店报武侠小说啦，一本一本一直看啦。有些人人生是过无聊的呢。对基督徒来讲，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到底主对我的人生有怎么样的安排，有怎么样的计划，我需要去了解啊。第三，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注意，要被圣灵充满这一个命令。我们来看讲解的 C， 讲解的 C， 关于圣灵的被圣灵充满，请问他是对谁说的？对象是单数还是多数？
多数。
多数。用的不是你哦，是怎么样？你们哦。所以是整个教会哦，所有的信徒哦。他的语气呢？是祈使句还是命令句？我希望你们都能够被圣灵充满。这个是祈使句，它是愿望啊，或者是命令，是命令啊，你们要被圣灵充满啊。语态呢，是主动还是被动？是被动哦，你们要被圣灵充满哦。最后，它的时态是过去式、现在式还是未来式？现在式。希腊文的现在式就是现在继续进行。你们要被圣灵继续不断的充满。所以你看，连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句子、一个命令，我们要看得很仔细哦，这不是针对个人哦。这个不是说可有可无哦，这是命令哦。这个呢，要发生呢，主权是在神，不是在我们哦。我们预备好自己，我们渴望等候在神面前啊，要被圣灵充满。一旦充满呢，要保持那个充满，持续的被圣灵充满。这三个有没有关系？第一，要做智慧人；第二，要做明白人；第三，要做好的门徒。这三个有没有关系？有关系的。第一，做智慧人呢，他会要追求明白神的旨意。一个明白神旨意的人，他会追求被圣灵充满。所以这个是思路上是进展的。做一个智慧人，头脑清醒，他说我既然蒙恩得救，我应该晓得神的旨意是什么。我既然晓得神的旨意，我要走主的路，做主的工，我需要有圣灵的充满。好，所以一个紧接一个。 现在就来到一个明白神的旨意。十七节，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这一节圣经有时候我们把它误解。主啊，我现在想换工作，有三个工作，你觉得我该选哪一个？他把这个当作是我要明白神的旨意。我现在准备结婚，对象有三个，我要跟谁结婚比较好？啊，那主啊，请你告诉我什么是你的旨意？他是在寻求神的引导，请问神的引导跟神的旨意有没有等号相等？神的引导等于神的旨意吗？大家觉得是不是？不是。有没有相关？有相关，一大一小，小小的不得了，大大的不得了。哪一个大？神的旨意是非常大的，确定的，我们要去研读的。神的引导呢，是芝麻小的，是芝麻小的。神的引导一定是配合神的旨意，所以不要把说我常常在寻求神的引导，就表示我是一个明白人，我都有明白神的旨意，这是错误的观念。什么是神的旨意？请看以弗所书。神的旨意是讲到神永恒的救赎计划，代表性的经节就是第一章第十节，神要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叫万有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神的旨意就是要让基督做教会的头，做教会的元首。神的旨意就是要建立教会，让它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神的旨意首先是要充满教会，进一步要带动充满万有，最终万有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是一个很大的东西，我们不要把日常生活，主啊，请你告诉我教会退休会我要去还是不去，这个是芝麻小事啊，这是神的引导啊，这个不能够等同于神的旨意啊。好，现在我们来看一讲解的最后一点，论到神的旨意，每一个智慧人，每一个聪明人，每一个主的门徒都应该知道。哇，这个神的旨意，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说，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告诉你们的。保罗对神的旨意有全盘的了解。对我们来讲呢，我提供你们五个线索去了解神全盘的旨意。第一是基督的身份跟角色。神的旨意呢，根据腓立比书二章，神要让基督降卑，取了奴仆成为人的形象，取了奴仆的样式，钉死在十字架上，存心谦卑以至于死，且死在家十字架上，下到阴间，从高天至高之上下到深渊最低的地方，然后神叫他复活，升为至高，叫万有在万膝在他面前无不屈膝敬拜。这是第一，神的旨意要让耶稣基督做 number one， 升为至高，做万有的主，让万有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第二， 神的旨意今天就是要借着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在地上开拓神的国度，在地上成为他的发言人，继续执行他在地上的工作。福音书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在地上传道，书信使徒行传开始复活的主借着教会继续他在地上的工作。教会是神推动勇士计划的一个媒介，借着充满教会要带动充满万有，这是第二。第三，教会里面的信徒呢，他有一定的角色和身份，这是根据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八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这就是神的旨意了。神的旨意把我们召出来，要我们来宣扬他，要我们做祭司的国度。什么是祭司？是神人之间的中保。如果有人要信耶稣问我们，我说我可以介绍给你，并且我带你祷告，让你能够变成神的儿女。我们是祭司啊，是神人之间的中介，神使用我们，让他能够认识主耶稣，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好，这是第二、第三、第四。神的旨意有他的步骤，这个是写在罗马书第八章。哦，这边有一个连锁的步骤，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八章二十八节说万事互相效力，二十九节说预先知道的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范模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者。预先定下的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一步一步，先是预知，然后预定，然后呼召，然后称义，然后带他们进荣耀里去。这个就是神的计划。最后，神整个在世上建造终极蓝图，就是启示录二十一、二十二章。这个罪恶的世界有一天要全部更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不再有哭嚎，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疼痛，不再有咒诅，不再有黑暗，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要对神的旨意有全盘的了解，要看好几处圣经呢。这个不是说主啊，我现在要搬家，你要我搬加州，还是要我搬纽约去？这是神的引导啊，这是芝麻小事啊。这神的旨意是很大的，神的引导一定配合神的旨意，是神在调兵遣将。我已经说过一次了。我们的长老他说，他来到玫瑰池这个地方要开始新的工作，就是在那个时间，哇，各路连续派了好几个天兵天将聚在一起披花的，然后就几个人一起开始了玫瑰池的福音教会。神在做调兵遣将的工作，神有他的计划。好， 私底下我们讲到今天的标题，圣灵是基督徒的能源。那么以弗所书里面的圣灵每一章都有提到，我们来看每一章圣经怎么样提到圣灵。第一章，圣灵是我们的印记，一个神所拣选救赎的人，神就盖上印，这是表明归属。一些牛啦、羊啦，一些牛的身上落一个印，就表示这个牛是谁家的。所以呢，我们身上的印记就是表明这个归属。这是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十七节呢，智慧和启示的灵，圣灵能证明是真理的灵，能够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我们要明白圣经，除了查考，除了背诵，还要默想。我很多讲章呢，都是早晚就来散步，冷风一吹，灵感就来。我需要默想，需要祈求圣灵的帮助，帮助我们来解开圣经。第二章十八节，借着圣灵，我们能够被引到神面前。然后十六节，使基督因为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心里的力量原文就是里面的人，所以圣灵是能够啊，没有。第二章还有这个二十二节。圣灵的工作是使神借着圣灵住在圣殿，这个圣殿就是教会。第三章，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这个我们需要借着圣灵的启示才能够知道。保罗说，你们知道我深知基督的奥秘，是圣灵启示给他的。然后十六节，圣灵能够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第四章，教会要保持合一，因为圣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是圣灵的工作，让我们来自大江南北各路、两岸三地以及更多的地，我们能够在一起配搭，这是圣灵的工作，他赐给我们合一的心，使我们能够凝聚在一起。二十九节、三十节，不要让圣灵担忧哦，圣灵会随时在我们身上提出警告哦。哎，你做这件事情，你讲这样的话，有危险哦，你要小心哦。哎，你老喜欢开玩笑。你的玩笑都很低级的笑话，你要小心哦，你已经降低你的格了。所以圣灵的担忧，这是表明他对我们的关切。第五章讲到圣灵的充满，哇，就使一个人呢能够发出对神的歌颂，能够表达对神的感恩，能够有顺服的心态，这些都是持续的哦。圣灵的充满让我们不断的能够歌颂神，能够不断的凡事感谢，能够学习顺服，这是我们生命的一种转化。第六章，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说着透过圣灵的工作，我们能够在属灵的征战上得胜，这是明天要讲的。然后第十八节，要在圣灵里祷告，让祷告整个强化我们的全副军装。好，今天初步讲到这里，大概还有三分钟，我们要回到圣灵充满。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对圣灵充满有没有疑问？圣灵充满是不是一定会说谎言？我们是不是都要被圣灵充满？大家说是不是？哦，我们有没有被圣灵充满？没有。这两个答案都很清楚的，我们需不需要？当然要。我们有没有？绝大部分都没有。那马纳顶些的，既然必要，现在又没有啊。第三，为什么你现在没有动静？那很奇怪了。我们把这个命令撇在一边。如果对教会的领导人来讲，我要非常小心。我刚才最近来的这个姐妹，听说她是灵恩派背景。圣灵充满是好事还是坏事？是好事。大家一听到灵恩派，要小心了。到底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对圣灵的态度从一开始就讲了，热如蒸汽，冷若冰霜。热是热得很，一直在祷告迫切求；冷是冷得很，根本不去管它。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大家能不能感受到，很多的教会，非常多的信徒，都是平平淡淡。平平淡淡还好啊，是冷冷淡淡的、啊。教会热心火热的人是很多还很少，通常很少啊。如果有我们所亲爱的人在某一个教会冷冷淡淡，我们会很伤心啊。我感谢神，我两个弟弟两个妹妹都教会有深度投入，那我就很高兴啊。如果他拥有很好的才华才干恩赐，结果在教会啊迟到早退，保持距离以测安全，我会很伤心的。大家有没有想到可能是什么问题？我们要不要追求圣灵充满？马上紧接着，当然是要啊。那怎么做？哦，多祷告啊。教会负责人马上会有疑问哦，朝这个方向下去，我们会不会出问题？会出什么问题呢？教会分裂，有那么严重？好事变坏事。我要重讲一次，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一个信徒可能长期冷冷淡淡。哦，他在我们教会冷冷淡淡，去到灵恩的教会，整个人两三个月就不一样了，很火热。我们有没有高兴？高兴。在这边聚会好几年了，冷冷淡淡啊，迟到早退啊，去到那个灵恩教会一下子热起来了，好不好？好。但是可能两三年以后呢，说他离开教会了，以后就没去聚会了。这种现象很容易发生哦。一开始过去非常好哦，啊，以后呢受伤了，然后离开教会了。这到底问题是在哪里呢？你们说呢？我们现在身体体质很虚弱，你要慢慢运动，慢慢吃补，太慢，或、哦、就吃那个强力的综合维他命。或、哦、以前有一种叫做克补，一吃下去，哇，强力有效，强心剂。吃强心剂好不好？不，有没有效？
有效。
哦，如果一般的正规的强心剂好不好？好啊，而且有效。身体的健壮不是靠打强心剂啊，这就是极端的灵恩现象。 一过去哇热起来，哇这个好这个好，哎，几个月以后一两年以后不见踪影了，他没去聚会了，因为他受伤了，他失望了，这个就是打强心剂啊。所以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有两条路，一条路是洁净，关起门来进食祷告，神啊我要被圣灵充满，到时候圣灵浇灌他，哦，开始啊，眼泪流个不停，然后说起方言，然后他就热心了，完全不一样了，到个地步还把这个推销给别人，来来来来来，嚯，你好好的追求圣灵充满，到时候你就会哇，圣灵的浇灌，到时候会说方言，哇，整个人不一样。这个可能是打强心剂啊。还有另一条路，那个比较慢哦。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我们以为主活的心态来，以向自己死的心态来为主活，这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讲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常常的亲近主，求主鉴察我们，对付我们的罪，每天连读主话，花时间亲近主，有规律的定时定量研读主话，慢慢的长，这样的长大呢就健康有效。这种集中的只要追求，哇，集中力气要被圣灵充满，哦，那简直在追求强心剂，让他一下子非常兴奋，整个人改变。也就是说呢，常常有圣灵充满带来教会分裂，哦，因为有少数人圣灵浇灌充满，哦，然后说谎言，啊，就几个人有这样经验，他们就集结在一起，常常一起祷告，哇，哦，那就很喜乐了。以后他就拉人，哎，你们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到一个地步，哦，我们这边有特会的讲员，向教会的长老建议，我要不要请这个人来？哇，他来了，我一祷告，整排的人会倒下去。一病，教会的传代理人说：“哎，我们稍微保留，我们对这个讲员不太熟，我们没有听过啊，而且有听过很多教会这一类的事情，他都会带来教会分裂。”他很好心呐，啊，这一小群人呐，啊，定期聚集啊，比别人更热心。别人的热度是30%-40%，这个80%-90%，那他一股热心来给教会传道人说，我推荐这个讲员，教会不答应，然后这一组呢，后来就离开了。我们不晓得实际状况怎么样，但是整个外表的现象都是这样子。少数人有圣灵浇灌特别的经验，然后他们就集结在一起，哇，就唱诗，就喜乐，就很高兴。以后就没有办法影响全部的人，教会的领袖也不同意请这样的讲员来，后来他们就离开教会。那这是很伤心的事啊！我只能够讲说，我今天还不能够完全表达这些现象，但是我把我观察到的提出来。我们今天的讲义写说，要被圣灵充满是保罗书信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命令，因为他常常在教会运作中带来严重的副作用，所以我们要把它存记在心。到底为什么会成为问题？我们看一些宣教士，他们以舍己的心态天天跟随主，有爱心，他很温和，这个很不容易出差，他不是非常火热，热得快的冷得快啊。所以我们要保持心里面的热度，哦，常温啊，不要一下子太热， 热得快就冷得快。这个地方的被圣灵充满是现在是要持续的，愿神恩待我们。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讲到圣灵是信徒能力之源。以弗所书3:20告诉我们，神能够借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简单的算数，我们是有限的，神是无限的。请问有限加无限等于多少？大家一起讲，预备起。有限加无限等于？等于无限。你能够想象我们这个有限的人，神是无限大，住在我们的里面，能够产生的那个能量是多么的浩大。我们身上如果带着20块的现金走路荒诞荒诞，我们如果带着100,000的美金现钞走路不太一样吧？啊，哦，这个眼睛到处看。有限加无限等于无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充满。但是普世的教会常常圣灵的充满带来教会的困扰，求主教导我们有谦卑的态度，来查考，来寻求，来等候，让你圣灵的能力运作在更多的弟兄姐妹，运作在教会中，让教会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愿主亲自真理的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苏牧师的，感谢苏牧师的信息啊。没关系，没关系。开着了，好了，嗯。